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下为您带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中共在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的黑幕在国际上被揭开。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进行的，由政府、军队统一管理，从监狱、法院、医院形成一条龙的秘密大屠杀，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罪恶。由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过残忍，以致有些人不愿意面对现实，难以相信，或者对中共认识不清，不相信中共会干出这么邪恶的事情。也有些人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江泽民下了密令，对法轮功实行灭绝政策，就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中共的血腥迫害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前提。因为法轮功祛病健身很有效，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质量非常好，比关押在监狱劳教所里的犯人他们的器官质量好很多。而人体器官非常的昂贵，器官市场巨大，器官移植是一个暴利的产业。中共把法轮功作为头号阶级敌人，把法轮功学员不当人看。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不仅实现了肉体上消灭，而且同时赚了大钱。在迫害法轮功的20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现在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有非常发达的全国捐献网络。即便如此，在美国做心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半年，肝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肾移植则是3年。2012年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手术前他在移植的名单上排队等了将近2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的少，但是相比美国，中国大陆器官等待的时间短到令人不可思议。很多中国大医院在网站上公开招募患者前来移植器官，比如早在2005年，上海长征医院就在网站上写着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周。2006年，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网站上声明，患者做各种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周。2006年4月28日，湖南人民医院推出了促销广告，免费为20个病患移植器官。同年4月12号，吉林省心脏病医院也搞促销，前5例心脏移植只需要5万人民币。可见，在美国是病患等器官，而在中国却是器官等病患。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10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包括几千个电话录音证据，上万条资料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 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78岁白金方老人被非法判刑四个月，曾遭冤狱折磨；湖北陕富荣又被非法批捕；上海市七旬刘成英又被绑架构陷；重庆66岁曹学军再遭入室绑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月13号，辽宁省丹东东港市孤山镇78岁的法轮功学员白金方被非法抓捕关押，15天后被非法开庭，枉判4个月，勒索罚金2000元。据说被非法开庭的缘由是，白金方在2020年4月份给人讲法轮功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被跟踪，又被警察拍照骚扰。2021年1月28号，白金方被法院非法开庭时，家人给请了律师，要求办取保候审，被东港市孤山派出所警察拒绝。最后，老人被冤判四个月，现被非法关押在丹东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月5号，湖北省襄阳老河口市陕富荣先生，因为在古城县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古城县看守所，现已被非法批捕。陕富荣先生56岁，是襄阳老河口市江山机械厂职工。陕富荣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陕富荣因为坚持修炼，两次被绑架，在看守所、洗脑班、劳教所遭受迫害。在襄樊洗脑班，陕富荣遭酷刑折磨，牙齿被打掉。2015年，陕富荣因为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遭国保大队和苏家河派出所警察绑架，家里的电脑、打印机、现金等私人财物被抢劫。2016年9月，陕富荣被秘密非法判刑四年，后被截入沙洋县范家台监狱，遭到了电击、毒打、不让睡觉等酷刑折磨。据明慧网报道，上海市长宁区74岁的法轮功学员刘成英老太太，2020年9月28号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长宁区看守所，至今已将近半年。据悉，她已经被构陷到奉贤区法院。刘成英老人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之前，他脾气暴躁，身体也不好，得了一种肾脏综合病，看遍了所有的西医、中医，练了16种气功都没有治好他的病。在这种生不如死的情况下，刘成英修炼了法轮功，修炼后没多久他的病就好了。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遵循真善忍做好人的刘成英两次被非法判刑，累计遭冤狱迫害9年半。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刘成英和他的家人一直被警察、居委会人员骚扰迫害。2020年9月28号，刘成英老人去买菜，在法华镇路上，有一个保安主动和他搭话，追着和他谈话。刘成英好心劝他做好人。过程中，这个保安要了一份法轮功真相资料。之后，虹桥路派出所警察以此为由绑架了刘成英，并非法抄家。12月11号，构陷刘成英的案卷被移送到奉贤区法院。目前，刘成英仍被非法关押在长宁区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重庆市璧山区66岁的法轮功学员曹学军女士，2021年1月13号被警察非法入室绑架，关押到重庆市蔡家红十字看守所。1月25号，
此案在重庆市江北区法院被非法开庭，曹学军当庭说，我们修炼做好人，没有违法，你们违法了。曹学军家住重庆璧山区，因为全身是病，1998年经一个医生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不久一身病全好了。1999年7月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后，他曾经两次被非法判刑。2003年曹学军在新疆做生意，因为他的住处附近出现法轮功真相横幅，警察对他进行迫害，曹学军被警察抢走价值20几万元的货，并被非法判刑四年半，遭受种种酷刑折磨。2015年8月曹学军在铜梁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被警察绑架抄家，非法判刑一年半，在重庆市女子监狱遭受迫害。据明慧网统计，到目前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9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加拿大多伦多市民表示难以想象会对这群平和的人发起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3月20号、21号，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市里五个大练功点进行户外集体练功活动。一位市民说，难以想象中共政府会对这群平和的人发起迫害，我希望尽我所能地帮助这群人，所以每次看到他们征签的时候，我都会签上我的名字。在多伦多市政厅前的练功点，市民克里斯汀先生看到法轮功学员在征集反迫害的签字时，主动要求签字支持法轮功反迫害。他说，我在网上看到过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信息，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我认为每个人都有坚持自己信仰的基本权利，更何况法轮功是一个非常祥和的修炼。我真心的希望发生在中国的迫害能够尽快的停止。在太古广场练功点，来这里参加学练法轮功的九天班的有缘人特别多。海伦女士是在2020年12月经朋友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之前，海伦患有气喘病，严重时不能躺下睡觉，只能坐着。他说，在一次聚会上，朋友向我介绍了法轮大法，但是由于中共的洗脑宣传，当时并没有接受，也不相信。那位朋友建议我可以尝试听听大法的音乐，会给我带来帮助。对这件事我一直半信半疑。第二天晚上，我实在是难受的不行，心想，那就死马当活马医了。我就开始听大法音乐，当听到五分钟左右，我就可以躺下了。听到十分钟以后，我的心情平静了很多，不知不觉就睡着了。醒来我觉得很惊讶，我这么多年都没有这么安稳地睡过觉了。他说，我开始相信大法能够带给人奇迹。朋友带我去了太古练功点，在那里接触了很多法轮功学员，发现他们非常友善，完全不像国内宣传的那样。从那之后，我每天早上都会去太古和学员们一起练功，练功时我会感觉到一股能量流从上到下经过我的身体，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帮助我清理身体呢。海伦还表示，修炼法轮大法不仅使自己的身体状况得到了改善，还能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在生活中做一个好人。他说，我之前的脾气很暴躁，还容易产生攀比心理，修炼了法轮大法之后，脾气缓和了很多，我也尽量的去帮助别人。我身边的朋友都说，我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现在可以和我心平气和的交流了。疫情期间，很多有缘人想学法轮功，强健身心，缓解压力，增强免疫能力。北美地区建立了网上义务教功班，在网上学功后，很多人希望能找到练功点， 所以这次的活动也让更多人能找到练功点。义务教功班的网址是 www.learnfalungong.com。 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455万。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由由摩恩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5年绝食抗疫，上海交大优秀学子一秒一秒的坚持。
徐延来是黑龙江人，1977年出生。小时候的徐延来就表现出了超越一般人的聪慧，他很喜欢看书，上小学的阶段他就看完了父亲几箱子的藏书，包括《史记》《资治通鉴》这些晦涩难懂的古书，还有许多世界名著。徐延来尤其喜欢数理化，曾获得过黑龙江省化学奥林匹克竞赛特等奖，也得过数学竞赛的一等奖。1995年，徐延来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能源工程系。这个时候，徐延来已经长成了1米8几的大个头，体格健壮，人又憨厚直爽，所以徐延来在大学里特别显眼。大学读书期间，他包揽了寝室的全部卫生，很懂得照顾和关心他人。他曾经无偿地为同学献血， 把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4000元钱还有衣物被褥全部送给了困难的同学。毕业的时候，一位同学给他写下了这样的留言：像你这样的好人世界上真的很难找了。上学的时候，瞿延来有机会接触到了法轮大法。那个时候全国各地哪儿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尤其是瞿延来的老家黑龙江省，更是家喻户晓，有口皆碑。瞿延来也在断断续续地阅读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他感到书中的内容非常能够引起共鸣。一本书还没有读完，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影响到了后来的瞿延来。1999年7月20号，中国共产党开始镇压法轮功了。一夜之间，中国各地的大小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甚至农村的广播都开足了马力，对法轮功进行批判。很多人经历过中国的政治运动，每一次都是舆论先行，先给定性，扣上一个大帽子，然后再批倒批臭。这次对法轮功也是一样。一天，瞿延来坐在电视机前，认真看完了这样一个节目。他发现里面所讲的内容都是对法轮功的污蔑和栽赃陷害。瞿延来心里想，这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套手法吗？从那天起，他就向身边的人，包括同学、朋友、乘车同行的人，告诉他们宣传中的种种破绽，并且告诉人们他所了解的法轮功究竟如何。2001年4月左右，瞿延来专门抽出时间，一气呵成，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转法轮》。看完后，涉猎广泛、聪慧过人的瞿延来决定自己要修炼法轮功。这个决定做出后，他的生活被改变了，他的人生也被改变了。他白天上班，晚上学法练功。一开始，单位的同事并不了解法轮功，以为就像电视上说的那样，所以对法轮功多少有些仇恨的态度。可是时间长了，同事们发现瞿延来人很善良，对人真诚，而且有包容心。慢慢的，大家都愿意跟他相处，听他讲讲法轮功是咋回事。渐渐的，几乎所有的同事都明白了，甚至连食堂做饭的阿姨都知道法轮功挺好的，也知道政府为什么要打压法轮功了。仅仅过了4个月，8月底，瞿延来向人讲述法轮功真相的时候，被警察抓进了哈尔滨市南岗区看守所。这个看守所条件很差，进出过这个看守所的人提起来都感到厌恶。刚进到看守所里，里面的犯人又打又骂。瞿延来用法轮功书中讲的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不管犯人怎么打他骂他，他都是乐呵呵的，而且仍然不断地跟40多名犯人讲述法轮功的美好和被迫害的真相。逐渐的，犯人们被瞿延来的善良感动了，开始佩服起他来了，尊称他为法轮功。瞿延来还教犯人们背诵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写的诗句和文章，给他们讲做人的道理和人活在世上的真正意义。瞿延来说的话使犯人们耳目一新，从没听过别人这么讲过。有的犯人听后表示自己也要练法轮功。在看守所被关押了40多天后，瞿延来被放回了家。但是回家没几天，10月底他去了天安门广场， 那时的天安门广场警察密布，还有大量的便衣。他已经顾不上这些了，拿出写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高高的举过头顶。同时瞿延来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红底黄字的横幅加上大声呼喊，立刻引来了警察的注意。几个警察慌张地跑过来，使劲地将瞿延来抬上警车，然后就是疯狂地毒打。瞿延来被送到了北京郊区的一个看守所，警察先是把他吊起来，逼问他的姓名和家庭住址。瞿延来什么都没说，只是善意地向警察讲法轮功的真相。后来几乎整个看守所的警察都去听瞿延来讲。瞿延来被送进监舍的时候，狱警对牢头说，谁也不许欺负他。有了狱警的关照，瞿延来在监舍里受到了犯人的良好待遇。他利用这个机会又开始向犯人们介绍法轮功。当监舍里的犯人都了解了真相后，瞿延来被转到了北京七处。北京七处是专门处理全国大案要案的地方。在那里，瞿延来被酷刑折磨得遍体鳞伤，浑身是血，一条腿被打折了。当奄奄一息的瞿延来被抬到看守所时，警察和牢头都不敢收他，生怕他死在号里。瞿延来当时只有一念，我是大法弟子。在关押了30多天后，瞿延来被无条件释放了。回到家几天后，经过学法练功，瞿延来的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2002年8月，瞿延来去了上海工作。9月30号下班后，瞿延来骑着自行车，漫无目的地走着，他的心里的翻腾着。认识的两位法轮功学员已经被抓了，自己是不是应该离开上海呢？如果留在上海，不是等着进监狱吗？到底走不走呢？转悠了很久，不知怎的又转回到了住处。这时已经是晚上10点了。瞿延来洗漱完毕，刚躺在床上，这时几个警察破门而入，不由分说给他戴上了手铐。警察硬说他是上海法轮功负责人，把他的案件当成了上海1999年720以来最大的案件，报到了公安部。瞿延来被带到了普陀区公安分局桃浦派出所，警察把他铐在椅子上，不让他睡觉，3天不间断地轮番审问，想从他这里挖出其他法轮功学员的情况。但无论警察抽他的脸、打他的身体，还是捏住他的鼻子往嘴里灌水，瞿延来没有说出任何人的情况，警察没从他的嘴里得到一个字。在失去自由又没有地方说理的情况下，瞿延来开始用绝食绝水的方式表达他对非法抓捕和酷刑折磨的抗议。派出所警察见瞿延来没有屈服，第3天晚上把他送进了普陀区看守所。2名犯人将他拖进房间，随后进来2个狱警，看着躺在地上的瞿延来，使劲踩他的生殖器。狱警冷冷地撂下话说，我们有的是时间，就不信你在看守所不说。对瞿延来持续绝食抗议，狱警让监房里的犯人殴打他。20多个犯人轮番上阵，一旁伸不上手的犯人在旁边呐喊助威，还有的犯人高叫着，什么都玩过，就是没玩过人，这回要好好的玩玩人。在正常的社会， 犯人被关押的时候会反思自己的过错，希望出狱后能够重新做人。但是中共治下的看守所和监狱里，犯人执行狱警的命令是会得到相应的奖励的。只要能得到减刑的好处，犯人们对狱警的命令是言听计从，当然也就包括执行狱警的命令往死里打瞿延来。因为瞿延来一直在绝食，看守所又找到了另一个迫害他的借口，对他强行灌食。10月3号早上，瞿延来被第一次拖出监房去灌食，他不动，警察就指示两个犯人抓住他的双手，从四楼往一楼拖，再从外面的水泥地上一直拖到警车上。平时看着平整的水泥路，这时显得很粗糙，不知道有多少细小坚硬的东西在瞿延来的膝盖和脚趾的烂肉与骨头上是磨来磨去，那种滋味。瞿延来在回忆起那个过程的时候说，痛，痛彻心扉。被灌食的滋味更痛苦难熬。瞿延来回忆，灌食的管子从鼻子插进胃里的感觉，就像有一条火蛇在往身体里头钻，极其的痛苦。经常御医都是灌到一半，把管子拔出来，然后接着再插一次，灌剩下的一半。御医这么做，就是故意想办法折磨他。2003年3月13号，瞿延来因严重胃出血，被送到了上海市监狱总医院。病房里的劳役犯用五根绳子把他绑在床上，还故意的把病床摇高，让绳子勒得更紧。有时候在瞿延来的臀部下面放一个大汽车轮胎，有时候是侧立着绑，用尽各种方法对他进行折磨。这种被五根绳子绑在床上极限拉扯的滋味是极其痛苦的，分分秒秒都很难熬。瞿延来对自己说，一天不是由24小时组成的吗？一小时不是由60分钟组成的吗？一分钟不是由60秒组成的吗？再多坚持一秒行不行？肯定没问题。那我就一秒一秒地坚持到迫害结束的那一天吧。被看守所关押了9个月后，法官在医院大楼的一个小房间内草草地开庭，不许辩护，荒唐地对瞿延来做出5年有期徒刑的判决。瞿延来拒绝在任何文字上签字，被强行摁上了手印，转到了上海市提篮桥监狱关押。瞿延来被关在严管组，全天24小时都有犯人坐在那儿值班，被拳打脚踢是日常。因为瞿延来仍然持续绝食，犯人们更是变着法儿的折磨他。有的犯人们放倒凳子，把瞿延来放到凳子坑里坐着，一坐就是3天。有的假意说让瞿延来喝点牛奶，撬开他的嘴，用筷子在嘴里乱捅，弄得满嘴鲜血。监狱教育科科长对着瞿延来大骂，死你一个人跟死一只狗没什么区别。一天晚上7点左右，瞿延来突然感到身体非常难受，有种大便要失禁的感觉。他赶紧去厕所，可是只走了几步就感到内脏器官几乎都快失灵了，心脏似乎也跳不动了。瞿延来形容当时那极度的痛苦实在无法描述，说是生不如死一点儿也不夸张，他感觉自己快要死了。用时间来计算也就1分钟不到，他却觉得极其的漫长。瞬间他一生将近30年的事情全都展现在面前，像一幅幅平铺的画面， 这时大脑中出现一个问题，想死还是想活？一瞬间，瞿延来想到，要是自己死了，就再也不用受这苦了。但是他又想到了父母，如果自己死了，父母的精神不得崩溃吗？他又想到了师父，他觉得修炼后，师父给予他太多太多，洗涤了心灵，这一生都无法报答。瞿延来决定，还是应该活下来呀。后来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休克了。如果不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面对如此巨大的人生困难，还有遥遥无期的牢狱折磨，一般人可能就放弃求生的念头了。但是瞿延来在法轮大法中修出的为别人着想的心态和信念，支撑着他走过了生命中的一劫。其实跟瞿延来有过接触的人，都在他身上看到了两个字，无私。无论做什么事情，瞿延来都是先想到别人。瞿延来的无私祥和感染着周围所有的每一个人。当中共绑架法轮功学员的时候，他总是把安全留给别人。流亡到加拿大的知名人权律师郭国听曾受聘作为瞿延来的辩护律师。郭国听律师在海外媒体发表的文章中说，面对圣徒般的瞿延来，我不能不探索是何种原因使得瞿延来具有此种超凡脱俗的承受苦难的能力。唯一的解释便是真信仰的伟大力量。2007年，上海交大的19位大陆和台湾的海外校友共同签名，给当时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写了一封公开信，发表在网络上。他们呼吁释放瞿延来。这封信被国际多家媒体刊载，而这个时候瞿延来已经绝食了4年6个月。2007年9月29号上午11点，一个犯人把奄奄一息的瞿延来背到了2号监楼下，楼门口停着辆车，瞿延来终于被释放了。出狱时的瞿延来瘦得皮包骨头，头发稀疏，显得很苍老。回家后，瞿延来恢复了学法练功，仅仅20天，体重增加了将近30斤。随后一段时间，体重都是平稳缓慢的增加，一个月后，基本恢复正常了。这时瞿延来又发现一件神奇的事，他的身高竟然比入狱前增长了2厘米，双肩也明显变宽，而且头上也长出了一头浓密的黑发。周围的人都看到了他的这些变化，见证了瞿延来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然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从来没有停止过。2018年11月9号公安部给黑龙江省公安厅国保下达秘密指令，按名单实时抓捕，将法轮功学员污蔑为是黑帮团伙。这一次的大抓捕，仅一个大庆市就有7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瞿延来也再一次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5年。值得一提的是，瞿延来的妹妹和母亲都修炼法轮功，妹妹因此曾被判刑5年，母亲多次被关押和劳教。瞿延来的父亲曾任企业的党委书记和副处长，曾强迫单位的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也极力阻止家人练功。 但是他亲眼看到自己的家人因为练功有了健康的身体，看到他们用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更好的人，却都遭到持续不断的迫害，瞿延来的父亲伤透了心。他问自己，练法轮功到底违反了哪条法律？他也问610、公检法等部门同样的问题，得到的回答多数是，法轮功属于政治问题，都是610说了算。为了讨回公道和纠正政府的错误，2015年，瞿延来的父亲向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提出了控告，控告江泽民。他在控告书中这么写道：江泽民打压法轮功16年来，我家的钱财被勒索，我的家人坚持信仰，在他们被非法拘禁期间，遭受了耸人听闻的酷刑折磨，这给我的精神带来极大的摧残。有12个年头，一家四口人没有团圆过年，我都是在挂心、担心、忧心、痛心中度过的。警察多次的抄家，多次的骚扰、跟踪、监控，使我非常的恐惧、恐怖、恐慌，心无宁日。控告书中最后说道，这实际就是江泽民一意孤行所发起的对法轮功的迫害，这是对公民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肆意践踏和侵犯，这才是真正的违法犯罪行为。听众朋友，瞿延来目前仍然关押在哈尔滨呼兰监狱，我们不知道他此时此刻正在承受着什么样的折磨。瞿延来说过，1小时由60分钟组成，1分钟由60秒组成，再多坚持1秒行不行？
美好纯正的音乐来自佛国，飞遍人间，光明的天音荡涤心中的杂念，愿真善忍的纯净祥和透过天籁般的乐音，带您走回心灵的故居。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天音净乐。人类从远古走到了今天，现在已经处在了末法末节之中，无数的天灾人祸降临，无数的劫难等待着众生。可贵的善良人啊，你们可知道，灾难来临前，神早已经显露天机给人。那3000年开一次花的仙界奇花，人称祥瑞之花的幽昙婆罗花， 正在世界各地悄然盛开。据佛经《法华文句四》上记载，幽昙花者，此言灵瑞，三千年一现，现则金轮王出。意思是说，此花自释迦牟尼佛已降3035年来，从未在世上出现过。如今幽昙婆罗花盛开，意味着金轮圣王出现世间，正在以大福德普度众生。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天机》。歌词中写道：“大法解开万古谜，都有神在牵着走。人间开了婆罗花，树上结了长生果。奈何人间小客店，只把神话来传说。多少天机已露，多少人能跟神走。总是迷中难看透，还得神来牵着走。”
不要对着风雨愁，不要独自杯中酒，就算没有过牵手，也会跟着源流走。人间开了婆罗花，树上结了长生果，奈何人间小可怜，只把神话来传说。人生终不如意，也许真和我愿意，人在难中好不到，都有神在牵着走。
2001年1月23日是中国新年的除夕，这一天下午，北京天安门广场燃起五簇诡异之火，震惊了全世界。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为首的中共政府精心策划的这场自焚伟案，在中央电视台被连续24小时滚动播出。他们以此煽动仇恨，使老百姓对法轮功产生了误解，十几亿中国人被谎言蒙蔽，深受其害。电影《永恒的50分钟》以天安门自焚伟案和长春电视插播事件这两个历史事件为蓝本，为观众真实再现了一群普通而善良的东北人，为了让老百姓了解天安门自焚伟案的真相，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场惊世壮举。歌曲《找真相》感人肺腑，唱出了真相，唱出了大法弟子对众生的慈悲。我们现在一起来欣赏电影《永恒的50分钟》的片尾曲《找真相》。 法轮功学员为了坚守信仰，被中共残酷迫害，但是他们没有忘记被谎言欺骗和毒害的世人，在高压下依然慈悲地为众生讲述着真相，希望世人能够远离中共，选择善良，平安走过最后的劫难。请欣赏女声独唱，幸福真的离你不远。亲爱的听众朋友，希望纯正美好的天音能够让人在尘世迷离中觉醒，摆脱名利争斗迷茫之苦，找回远古的属于您的记忆，返本归真。今天的天音净月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